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错人所长，接着他又说了护己所短。护己所短的意思就是掩护自己的短处，不知道要悔改。小人宁愿不顾天理，也要闻视自己的过失，掩护自己的短处，并且还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，占到了便宜呢。他们哪里会晓得天理难逃的道理呀？朱载安先生说，护短不只是护自己的短而已，凡是子孙家人或者是门客所做的过失罪恶，我若是不事先加以预防检查，而养成了他们犯过失造罪恶，这些都算是护短呢。至于父亲训诲儿女过于严格，而母亲则经常掩护儿女的过恶，不给父亲知道，这也是护短的大毛病啊。
现在我们来说一段故事。李淑清担任郡公曹的职务，操守十分的廉洁，言行也非常的恭谨。可他的同事孙荣则是个阴险谄媚的小人。孙荣恐怕李淑清会揭发他的短处，反而嫉妒他，因此而先发制人，毁谤李淑清。李淑清不能为自己澄清辩解，因而抑郁寡欢病死了。他的妻子呢，也十分的悲痛愤怒，而上吊自杀了。没过多久，孙荣就被雷给打死了，并且在他胁下肋骨的地方有护己之短，妄害善人八个字。
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明朝的文贞公徐阶。有一次，徐阶奉命到浙江的中部督学，有一位秀才在他文章的结语中写了严苦孔之拙，徐公呢就把这五个字涂掉，并且还批了杜撰两个字，把他的成绩列为四等，而且还要处罚他。秀才就向徐公禀告说，严苦孔拙这句话是出自《扬子法言》这本书中，并不是我杜撰出来的呀。徐公听了之后就站起来向秀才说，我只是侥幸比你早些时候取得功名，而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学问，所以才几乎犯下了责罚你的严重错误啊。随即就把秀才的成绩改列为一等。当时的人都很佩服徐公的雅量。后来徐公的官做到了大学士。
凡是有福德的人，心量一定很大，能够涵容一切，绝不会掩护自己的短处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论人，首先就说到要有克己的功夫， 这些都是在破除自己护短的毛病啊。
太上曰：“成微破邪。”意思就是利用威势逼迫邪智。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惩治作威，不过是任意的自作威势而已，而破邪则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力量来胁迫压制别人呢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明朝的时候，湖广地区有一位乡绅，做官之后积存到千两的黄金，就派人要赎回他的祖产，并且向儿子说道：“现在的石价比起原先的价值要高出了好几倍，所以我用赎回来的方式，这样最便宜了。”当时他的儿子才12岁，听了之后啊，就沉默不语。他没有立刻回答父亲的问话，最后才慢慢地开口问道：“爹，我们家的祖产已经卖给人家几年了？”父亲说：“卖了已经30年了。”儿子又问：“有几户人家向我们买下来的？”父亲回答说：“有20几家。”儿子就说：“我见到大明的法律规定，祖产卖出超过了5年，就不许再赎回来了。父亲为何不遵守王法呢？”这时候，他们家有一位门客就说：“赎回祖产是种争气的事情啊。”儿子说：“你们只懂得一味的阿谀。难道父亲做了官，另外再买更好的资产，不也是争气吗？何必一定要去赎回这些田呢？”父亲说：“我若是一定要赎回祖产，乡人敢不服从吗？”儿子说：“我正是怕那些乡人畏惧我们家的势力，这样勉强地赎回来，会有损阴德呀。”父亲说：“小孩子知道积阴德的道理很好，那么我今天就多还给他们一些当时购买所花的杂费吧。”儿子说：“手续杂费是件小事，我们家要买田很容易，而那些小户人家要买田就困难多了。例如一家靠10亩地耕种度日子的，如今我们把田赎了回来，叫他们另外再买，他也只能买回5亩田了。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一家人一半再挨饿呢？”于是就劝父亲不要赎回祖产，积一些阴德留给子孙。父亲想了很久才回答说：“儿子啊，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只是我们家祖先坟墓边的18亩田必须要赎回来，作为祭田用啊。”儿子又请求父亲 要照实价立契约，公平的买卖。父亲就听从了儿子的建议。乡里人都佩服他的恩德，于是就在猛将祠为他祝祷，祈求平安。后来，儿子18岁的时候，考试连连捷报，被朝廷提拔担任延州的太守。有一天呢，儿子骑着马去迎接诏书，在过桥的时候，马儿不慎跌倒，坠入了河里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忽然见到猛将用手扶住了儿子，端坐在桥边，才知道这是乡人虔诚祷告祝福的感应啊。后来儿子活到了80多岁。
太上曰：“纵暴杀伤。”意思是放纵暴行，杀伤人命。放纵暴行，无论是将军、宰相、官吏、百姓都会犯了。但是最严重的就是用军队来恣意的屠杀。其次则是审判，容易有滥及无辜的情形发生。而暴行已经是不可以了，况且还更放纵自己的心去做呢，这就是最显著最大的恶行啊。然而拥有放纵暴行权力的人，不但不肯放纵暴行，却反过来施行人心，救活许多人的性命，这就是最大最显著的人心人行啊。另外，杀伤也兼含了伤害物类的生命，这也是必须要知道的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元朝的时候，广州黄同知夫妇两个人都患了病，就在家中分床而卧休息养病。他的妻子梦到阴间的官吏拿着公文，带领着几位狱卒，手里还拿着纽卸枷锁，打开了他的蚊帐，正要抓他的时候，却说：“哎，不是这位呀。”于是就到对面的床上揭开了蚊帐查看，并说道：“对，就是这位了。”夫妇两个人呢，同时都惊醒了。黄同知就对妻子说：“我是必死无疑呀，因为我在奉命招安的时候多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呢，他们今天都来了，要向我索命啊。”第二天黄同知就死了。